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老少边穷地区，它都是中国的局部，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当中的一个片段。那么在这两者之间，中国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半灰色半红色的地带。这个地带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行政区划上来讲呢，它就是中国广泛存在的县城。因为中国这个县城呢，首先它不是一二线城市，有的好一点的县级区域呢，发展的好，我们可以管它叫三线城市。它又不是偏远的农村，尽管有很多县呢它管着农村，但是你看县城的中心区域这个城镇那发展，那还是比农村要好的多得多。那么中国眼下呢，为什么我说这个县城这块它才是真正的中国呢？因为县城它所管辖的区域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面积的 90%， 它生活着人口在14亿人当中有9亿人生活在中国的县城，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可是呢，现今的互联网会放大人的某种认知，要么我们眼皮往上翻看的是北上广深的这种非常华丽的场景，要么呢现在自媒体也比较发达，我们可能把触角伸到更基层的民间看那里的苦难，所以这两个好和坏极容易被放大。那么处在好坏之间这个半好半坏这样的灰色地带，往往就容易被人忽视。而且尽管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可是你在互联网上看到完全真正反映县域经济反映县城生态的这样的东西还是不多，因为人总是愿意猎奇的，要么好要么坏，玩点极端的才能吸引眼球获得流量。那你看中国这个县城它现在的状态呢，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啊，在最近这30年中国的县城呢不是没有发展，变化很大。从1997年开始呢，全国掀起个高潮叫县改市，就这个原来这县城啊要把它升级，比方说某某县叫某某市，或者是呢把它并入到一个大城市呢它成为某一个区，就是县级市和市辖区由原来县城改造过来的。那当然它有一些硬件标准，比方说这个所谓县城中心镇的人口不能低于15万，非农业人口不能低于10万，然后非农人口占全县人口的比例得超过 30%。 那么从工农业产值来讲呢，你这个工业产值和第三产业要全面超越农业，也就是说这个县城不再以农业为主了，而改成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就作为农业来讲不是它主要的一种 GDP 的方式了，这个时候你才能由县改成市或者改成市辖区。但是说实在的，改了轰轰烈烈30年，把原来2841个县级的行政区划，现在真正叫县的只剩下了1301个地方，就一半以上都变成了县级市和市辖区。那么说有没有长足发展呢？除了有一些依托大城市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确实它作为县它本身就有雄厚的天然资源，或者说在东南沿海一带呢得到了大量外资和国有资产的眷顾，那么这部分县城确实有长足发展，但是大多数县城无论是改成市还是改成区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其实还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小县城。那么说眼下中国这个县城为什么它有的时候地位很重要呢？你看逢年过节的时候，保准在这个互联网出现大量反映过节时候回家的事儿，老家是如何落后，但是老家又怎么生活节奏慢又没有压力，而且回家跟父母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大量这样的文章，怀旧啊思乡啊这样文章充斥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城市内卷的厉害，就业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出现了很多人说我干脆啊我回老家回县城，哎，压力还小还能陪父母多好啊。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这些返乡的人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无法忍受，有人说这老生常谈了，说这个在北京这样大城市你管怎么的还有工作机会吗？你拼搏的话可能有个好结果，回到家不行啊，都是人际关系啊，都是圈子文化呀，你自己爹妈不给力的话呀，你什么好工作捞不着，你再有能力你也就拿个底薪有份工作就不错了。其实这种论调咱们看几乎是普遍现象，而且我身边就有一些小县城出身的人呢，他在大城市啊累了倦了扑腾不动了，他回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普遍的体会，当然这个体会可能有点夸张，他什么体会呢？就是 就业真难，工资太低，前途无望，混吃等死。可能有点夸张，但你想想你身边跟你讲这样体会的人有没有，应该说很普遍。那么说眼下中国的县城到底是什么状况，弄得工资低就业难呢？你现在如果你到县城里，你就会发现这个县城出现了，就最近十年有几个普遍现象，造成了刚才我说的工资低就业难，而且县城格外萧条。它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大量的人口从县城走了。因为在县城里边呢，就业主要人就那么几个嘛，公务员、做生意的、打工的，那么基本主要就这几类人。公务员都想往上升迁，因为中国的公务员体制是这样，他除了升迁以外没有别的奖励机制，他不像警察还有五等十三级呢，而且到退休时候根据这个职称退休待遇有变化。公务员不是，如果你不升官那就意味着你没啥出息，所以我就跟中国的公务员说，你必须是个官迷，如果你不是个官迷你就没出息。所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公务员哪有不想往上升迁的呢？他也迫切想从县城这范围跳出去，跳到地级市，跳到省城，甚至呢进北京。所以很多公务员的向上通道呢，一直是大家孜孜以求的。生意人呢，县城经济不行，没钱赚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干脆我也往外走吧。打工的更不用说了，要么到大城市找机会，要么在线上寻找机会。所以这几点集中的原因体现在什么上呢？县城目前的经济有这么三个特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第一个是制造业外迁。什么叫制造业外迁呢？任何制造业他都想在产业链组合上啊占据一个地势上的高端。你比方说这个制造业，他希望找到劳动力资源便宜的，土地资源便宜的，再有的经济政策还能给予一定补贴的。那往往这几条摞到一块儿，一个小县城很难给他这些。所以制造业在追求规模合并的同时，他希望能寻找一个各方面的一个高地，他就会从原来的县城里往外迁。所以制造业外迁，制造业外迁肯定会带来失业嘛。尤其当地的制造业外迁税收各方面都低了，那肯定对县城经济有影响。所以第一个制造业外迁。第二个呢更加普遍，叫建筑业停滞。大家都知道中国房地产现在这个样子，原来你看各个县城里高楼大厦建的，一个个开发商地产商赚的盆满钵满，现在呢作为县城来讲，盖房子的事儿基本就停下来了。你知道建筑业停下来，那不是说农民工没地方打工了，同时意味着建材供应商挣不着钱了，施工队挣不着钱了。这还仅仅是上游，它下游呢，房地产牵扯下游至少二十几个行业，你比方装修，比方说家电等等等等，这些都卖不动了。所以我刚才说制造业外迁，建筑业停滞，还有第三个零售业萎缩。你看很多地方曾经啊连地下都开发出来的，县城里边地下商场地面上更是很繁荣，可是这几年呢无一例外地下商场空了，地面上萧条了，做买卖人少了，门市房全部空着，到处都写着旺铺出租。你也知道这谎话，真旺铺他能租给你吗？买卖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零售行业被电商给打穿了，大家不在这个线下商店买了。有的那更损呢，小女孩看一件衣服在这试半天，然后把那码偷着扫下来在网上买去。你说那开服装店人不气死了？就是零售行业基本上被电商给打穿了。所以这三点搁在一块儿，你看啊，制造业外迁，建筑业停滞，零售业萎缩，一个县城里它的经济还能有多少花样啊？这几个都是县城的基本章啊，弄来弄去整个这个行业萎缩之后，大家赚不到钱了。而且比这还可怕的呢，原来本应该在县域经济里流通的钱呢，现在也都大量的外流。除了我说的人口外流带走一部分财富以外，还有几点大家必须得注意。原来一个县城的经济靠什么呢？2006年当时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呢，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取消农业税之后，大家都以为说农村肯定更好了吧，还真不是，县城反而更好了。为什么呢？农村取消农业税减轻负担，农民腰包鼓了之后他去哪儿消费啊？因为农村本地没有那么旺盛的消费市场，他就会到就近的县城去消费，一下子把县城的商业给救活了。可是现在呢，由于互联网时代到了，人口流动也比过去更发达了，农村如果人手里有两钱，人直接跨过县城跑到省城，甚至跑到北京，甚至到国外去消费了。那么原来县城里的呢 强势群体呢，腰包鼓的人呢，人家更不可能。你就看哪个县城真正有钱的人，他在县城里边买一些东西，往往都到省城、到北京啊、到上海，甚至出国玩的时候去买东西、买奢侈品。所以这样呢，一跨越地域的消费，现在农村这补不上来了，县城原有的强势群体继续在外边花钱，那么县城本身他这个钱就补充不过来了，就县城的钱没有在县城流动。而且更主要是这些年由于互联网商业的发达，你发现县城里很多人的钱去了哪儿呢？去了抖音，去了拼多多，去了外卖的 APP， 就大家把钱用来线上消费了，线上消费这个钱被一些互联网巨头给拿走了。你像你在抖音上购物，你在拼多多上砍一刀，你在那个 APP 上点外卖，这钱肯定不会在县里头流动啊。除了县里边给你送外卖的他挣一点微博的配送费以外，那其他的钱不都溜走了吗？所以等于互联网产生了强大的虹吸现象，就像北京作为首都把周围天津河北都快抽干了，跟那道理是一个道理。所以这几点挪到一块儿，你会发现回到老家从大城市回去他想就业的话，发现就业岗位少，比较难。等真就业之后，由于县里边整个经济下行，工资特别特别低。你看我调查呢，初级的公务员挣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你像有的文员可能还挣不到这些钱。教师呢，从3500开始呢到6000多，有的好一点的老教师可能挣得多点。公务员里边呢，大概到手之后呢，去掉公积金，去掉什么的，5000-6000块钱。警察的工资可能稍高点，有的年头长能挣到7000-8000。但是对于你刚找工作人来说，还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对很多人觉得回到县城就业真难，工资太低，前途无望，混吃等死，迅速就躺平了。觉得没出息了，人生失去了希望，个人失去了希望，年轻人失去了希望，县城就失去了希望。县城失去了希望，你还能指望9亿人口90%的土地，如果大家感到前途无望，你还能说这个时代发展的很好吗？所以就说大家关注县城，关注县域经济，这应该是中国当前一个我觉得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起码在战略意义上应该是属于当前中国发展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忽视的排名前三的大事。那么有人说，说老梁，你说这个好像你们老家东北的这是普遍现象，我说确实挺多，但是西北西南中原地区都差不多。现在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现象呢？绝对不是我们讲时代的发展呢像大城市集中，这仅仅是一个层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下工作的这些人，你分析一下这些人在这个体制下工作的心态和工作的路径，你就知道县城的这种衰败在某种程度来讲啊，其实是个正常现象。